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说，美中官员正在商量会面，继续贸易谈判。此外，美国不会将华为从实体名单上除名。
美国国会对华为依旧高度警惕，对特朗普总统表示可能放松出口禁令表示担忧。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美国学者也对港府终止逃犯条例的修订表达了看法。7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进行了通话，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双方都认为继续这样的沟通是恰当的。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表示，美国不会把华为从实体名单上除名。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特朗普总统呢，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对记者们说，这个美中的这个双方的贸易代表呢，将在本周见面。不过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我们却看到这个美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双方进行的是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进行了沟通。那么呢，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的下午就在白宫对记者们谈到说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商务部长钟山的电话会谈呢，具有建设性。那么至于双方是否将会会面呢？库德洛则表示说呢，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要会面的事情，那么预计将会有一个会面，不过目前还没有细节。那么我们知道呢，在5月10号，也就是谈判破裂的那一次呢，是刘鹤来到美国，进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中谈判。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轮到美方的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那么呢，对于说这一次是否美方的代表已经准备要前往北京了，那么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有可能，不过呢，他不愿意做出预测。那至于美中双方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可以再一次面对面谈判的程度，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对于这双方面对面谈话的看法。
是的，我想面对面的会议可能是件好事。没有奇迹，我们谈成了90%，就像是美式足球比赛已经要进门了，但有一个巨人守门员挡住了球。去年冬天以及今年春天取得了进步，然后就停滞了。希望我们能从还没完成的部分开始。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团队莱特希泽大使及姆努钦部长正在探索各种情况。今天的讨论有建设性，但谈细节还嫌太早。所有的事情都很正面，都是有建设性的对话，只是我没有参与对话。
那我们知道呢，在6月底，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上进行了特席会之后呢，中方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而美国呢则是同意不再对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呢同意开放部分对华为的禁令，让一些美国公司可以贩卖商品给华为。那么对此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即使是开放部分的买卖，但是对于华为，美国还是做出许多的限制。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是怎么说的。
总统表示，私人企业及美国公司可以卖产品给华为，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或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立场。我们将可能让商务部为这些买卖发放一些执照，但这必须是全球市场上就能获得的产品及服务，比如说在台湾、韩国等地。如果该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其他地区无法获得，那我们就有可能不会释出牌照，或者不会批准那些买卖。但绝对关键的一点是，不能涉及国家安全的讨论，不能先关。而华为将留在实体名单上，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要说清楚，所以大家都了解。
那么此外呢，根据路透社在7月9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豁免了110项中国进口商品25%的加重关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关税是在去年2018年的7月6号开始施加的。那么这些商品呢，包括了有医疗器材、电子器材等等。此外呢，这个豁免还涉及既往，也就是过去的一年其实都这个可以被豁免掉，之后呢也往前再推一年。那么目前我们看出来呢，特朗普政府在对于中国的关税方面有所放松，或许呢双方的贸易谈判可以继续的下去。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仍在黑名单上，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华为销售产品，但关于哪些产品将通过审查等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疑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美国公司将被允许向华为出售设备。今年5月份，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可以将产品和技术出售给华为。罗斯说，为了执行2周前总统在 G20 峰会上的指示，商务部将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发放许可证。不过罗斯指出，华为将继续留在实体名单上，这意味着美国公司申请许可证可能会被拒绝。尽管特朗普总统上个月曾经表示，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设备和产品，美国国会对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出口禁令有可能被放松的消息仍然深感担忧。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你也已经提到了，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宣布了将有限度的这个放松对华为的出口禁令。那么这么做是为了执行特朗普总统呢，在上2个星期前呢，在20国集团峰会上所做出来的这个指示。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深感担忧。我们知道，在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将华为视为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风险，因此一直反对美国政府放松对华为的这个出口禁令。那么有关于目前这个美国政府所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国会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Deep concerns, the same deep concerns.
我有很深的担忧，这些担忧和总统一开始主张实施禁令时是一样的。国会两党对华为有相当广泛的担忧。我也无法理解，我们怎么能拿国家安全换取贸易或其他经济条件？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认为行政部门在这方面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
总统首先实施禁令是做了正确的决定。我们在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听到过许多关于华为所构成的威胁的证词。我认为华为和中国军方、中国政府之间真的没有明确界限，因此我非常担心。我认为我们的基础设施不应该使用华为，我们的盟友也不应该用华为做基础设施，我们不应该与他们合作或分享技术信息。我希望政府会坚守立场，总统在这方面一直很强硬，我希望他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也继续询问这个进一步的询问议员呢，在国会方面是否有考虑或是计划采取任何的这个立法措施来将这个华为继续维持在这个出口禁令当中。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呢，无论是民主党的议员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没有给我们具体的答复。大部分的议员是表示有关的事态和决定呢还要再看看目前的这个发展来才能决定。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情况，但我确切知道这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至少在参议院方面，我们都了解华为所构成的威胁。华为及其所代表的危险背后，其实就是中国军方和中国政府。我们有几位议员一直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呢，尤其是这个半导体的大厂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极力的说服的这个游说美国政府，希望能够放松对华为的出口禁令，让这个美国企业能够有限度的或是在这个非敏感技术产品上面呢，能够出售给华为。那么这个国会当中呢，也有多位的议员在华为的问题上呢，一直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立场。因此，接下来在国会方面将会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华为和这个华为所带来的风险，我们都是备受关，也是我们将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人民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二宣布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形容修订工作彻底失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二表示乐见事件获得进展。此外，一些位于美国的学者也对港府终止逃犯条例修订表达了看法。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美国著名的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说他对中国的司法环境表示担忧，并且怀疑当今在中国进行的司法审判可能无法保证是公平公正的。孔杰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港府这一举措对香港和香港民众来说都是个好消息。我们来听听孔杰荣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对于香港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对于香港民众来说也是这样，因为至少从目前看来，港府的这一举措消除了香港民众可能被任意引渡到大陆的威胁。
此外，美国爱德菲大学的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港府这一举动对香港民众来说是一个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来听听王维正教授他的看法。
我觉得北京这样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能够跟港府做一个切割啊，就是说那个他看到这个引渡条约推出来之后啊，一般的市民的反应如此的这个负面，那么对于北京要在香港的长久治理来讲的话，会有不良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九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孔杰荣教授认为北京做出这一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们来继续听听孔杰荣教授的观点。
我认为北京必须要那样做，因为林郑月娥是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的代表，但现在北京可以做出选择，要么冒着香港民众发起更广泛的抗议，并且可能导致中国军队介入，并可能让恶名昭著的六四事件在香港重演的风险和林郑月娥一同坚持下去，要么就试着像其在香港的其他一些情况中那样务实一些、现实一些，并且最终替换林郑月娥。
那么孔杰荣教授表示，他认为港府的这些决定能够让北京获得喘息的时间，对情况进行这个考量，并且制定新的策略。王文正教授则认为，北京希望在这一问题上与港府切割，那么就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那么此外，我们看到香港近几周围绕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的问题发生了多场这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示威的活动。那么有消息称，其中在6月9号和16号爆发的这两场这个示威活动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以及那么也是这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孔杰荣认为示威活动对这个敦促港府终止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那么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继续听听孔杰荣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我想香港民众这一次上100万甚至上200万的民众出来到街上示威，然后最后造成这个港府不得不宣布这个法案寿终正寝。虽然他始终不愿意讲说他正式的撤回，但对于香港的人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争取来很不容易的胜利。然后这个对 不管对港府也好，对北京来讲的话，也是大失颜面的事情。
我认为那些示威很关键。如果740万人中有200万人都因为没有其他民主的方式来表达意愿而走上街头，就算是一个专制政府，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所以示威活动很关键。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想要让香港获得更大自由和民主的民众将会提出哪些重大的要求？
那我们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她说这个对于大多数的抗议者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所展现出来的香港民众的素质，那么她是感到很骄傲的。但是她说有很小一部分抗议者利用这一机会将问题诉诸暴力和蓄意的破坏。此外，香港警方因为对这个示威群众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导致多人受伤而遭到强烈的批评。孔杰荣表示，他认为香港民众不仅要应对一些直接的挑战，还要努力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来继续听听孔杰荣教授的观点。
由于香港政府和北京可能会以引渡之外的其他方式持续试图限制香港自由，香港民众面临着一些直接挑战，这必须是眼下的重点。但我认为还需要付出更广泛的努力来改善选举制度，让民众不必再为了表达他们对于民主的诉求而走上街头。
那么对于香港的未来，孔杰荣认为香港将这个继续是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而抗争的这样一个战场。那么他认为在如何维护这个和平的东西方关系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挑战中，香港或许会成为最重要的一个地区。他说要对和平的抗议要保持这样一个这样一种信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带来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香港方面。自香港上个月开始最新一轮的民主抗议活动以来，至少有四人自杀。据报道，所有的自杀者都留言批评政府。这些自杀死亡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担忧，特别是在香港日益绝望的年轻人当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一名35岁的男子坠楼身亡，尸体就落在这条人行道上。他是与香港抗议活动有关的第一位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事发将近一个月后的深夜，一名退休的教堂志愿者正在清扫这名男子的临时纪念碑。
我一辈子从没如此深爱过任何人。
数千人在悼念仪式上排队表示敬意，这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香港年轻人很苦恼，他们看不到未来。
抗议活动席卷香港，香港撒玛利亚会开设的自杀热线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多。虽然不是所有的电话都直接与政治有关，但政治也确实有所影响。
人们更关心香港的情况，他们对这些情景感到不安，尤其是他们在电视上或自己在街上看到这些情况。
近期香港发生了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抗议一项可能将香港人引渡至中国大陆的法案。一些规模较小的年轻抗议者团体选择诉诸暴力，他们冒着被判长期监禁的风险攻击他们眼中的非法政府的象征。随着抗议者越来越绝望，人们担心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更多的死亡。
很有可能，我担心这会恶化。
一些人开始称自杀身亡者为烈士，在不鼓励更多死亡的情况下，如何表达敬意成为了一个难题。
西藏人长期以来也有自焚问题，一方面你不想让这个人的牺牲蒙羞，但另一方面这真的不是你想鼓励的事情。
许多活动人士正努力阻止人们自杀。
我恳求他们，我恳求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么做在这里行不通。你面对的是冷酷无情、没有道德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人。
香港亲中政府现在表示，引发抗议的引渡法案已经寿终正寝，但许多活动人士不接受这些言论，称他们将继续战斗。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香港报道。
另一方面，路透社7月10号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将放缓到6.2%，为近30年来的新低。受美洲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撑经济发展的措施，提振内需。但是最近几个月，中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并不好看。
路透社对72家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将从第一季度的6.4%下跌到6.2%，并且在全年保持在该水平上。中国将于7月15日公布第二季度的 GDP 数据。路透社对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接近中国政府设定的6%到6.5%增幅的低端，将是中国29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一名前外交官星期二被判入狱40个月，罪名是阴谋欺骗美国，向中国特工提供秘密文件以换取钱财。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年63岁的坎迪斯·玛丽·克莱伯恩承认隐瞒了与中国特工的多次接触，并收受了他们数万美元的钱财。作为回报，他提供了国务院内部文件的副本，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经济战略到两国间的政要互访。克莱伯恩从2007年开始与中国特工接触，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驻北京和上海的公务人员，持有最高机密级别的安全许可。他还将被罚款4万美元。
英国驻美国大使星期三宣布辞职。他说，在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电文被泄露之后，他不可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周二正式宣布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斯泰尔曾经推动民主党人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纽约市星期四为美国女子足球队举办盛大隆重的彩带大游行。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本周重启依旧困难重重。美国国会对华为依旧高度警惕，对特朗普总统表示可能放松出口禁令表示担忧。位于美国的学者对港府终止逃犯条例修订表达看法。
英国驻美国大使达洛克星期三宣布辞职，他说在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电文被泄露之后，他不可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达洛克星期三在辞职信中说，尽管他的任期在今年年底结束，但是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负责任的做法是允许任命一名新的大使。自2016年以来，他一直是英国驻华盛顿最高外交官。达洛克把特朗普描述为无能、缺乏安全感和不称职，称他的政府特别的功能失调。泄露的电文原本是给英国高级官员看的，调查人员认为泄露者是英国政界人士，而不是外国政府。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在下议院证实达洛克的辞职。
今天上午我同金达洛克爵士谈过，他感到有必要辞去驻华盛顿大使的职务。我已经告诉他，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整个内阁都全力支持金爵士，金爵士为英国服务了一生，我们对他充满感激。好的政府依赖于公务员能够提供全面和坦率的建议，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公务员都对能够这么做保有信心。我希望众议院能够反思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
特朗普在推特上回应此事，称达洛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家伙和自大的傻瓜，并表示他将不再与他打交道。前任和现任的英国官员曾表示，特朗普决定切断白宫和英国特使之间的关系，使达洛克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他们说他必须尽快被另一名外交官取代，以确保不会对英美关系造成持久的损害。英国驻美大使因外交电文外泄，今天突然宣布辞职，此事在英国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对美英两国的关系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详情。静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
静玲，我们刚才在新闻中也介绍了这个事件的一些背景哈，那现在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在英国国内引发了怎么样的反响？
是啊，这件事情最新的进展是英国政府除了重申对达洛克大使的支持之外呢，目前这个英国的政府正这个对这个电文外泄案全面展开侦查。到今天下午为止，超过上百名的英国的相关公职人员正在接受这个调查当中。那么一般相信啊，泄密者是英国的政府员工，而现在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深喉咙到底是谁。如果查得出来的话呢，可能是要遭起这个犯罪的行为来获得起诉啊。所以这件事情在英国国内是因为对英美关系的影响太大，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大家都很关切，到底谁是这个泄密者。那至于说英国朝野和舆论啊，对这个英国的驻美大使突然宣布辞职啊，基本上是感到非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觉得在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压力下，一名如此资深的英国外交官被迫辞职，对英国许多人来讲，无疑是一种国格上的一个屈辱。那么这件事情在英国国内，同时也引发了这个英国国内政治的斗争啊，那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月底的时候，英国将会产生一位新首相，来接替目前的特蕾莎梅来进入唐宁街啊，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英国的这个现任的外相，也就是杭特，以及前任的这个外相约翰逊，他们两位角逐英国外相大位的支持者啊，相互指称，就是说彼此对这个达洛克大使此次案的处理方式，不适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同时也引发了英国国内政治斗争，它可能也会影响到英国接下来首相继位者的一个角色跟责任。
静玲，那么这个事件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双边关系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是的，一名不具名的英国政府官员今天是这么告诉 VOA 的，他说整个事情其实是就像一个警钟，尤其是对于已经陷入这个脱欧僵局的这个英国而言这件事情凸显了英国脱欧之后必须和全球各国更积极交往，而跟美国的这双边贸易谈判更是重要的一环而特朗普在外交电文外泄后拒绝让这个英国驻美国的大使参与谈判，让英国再次的意识到不能用传统的外交方式和特朗普政府来打交道。所以而且从这个约翰逊其实是目前最有机会接掌特丽莎梅成为英国新外相的这一个人选他在昨天到今天他都拒绝公开挺达洛克大使。从这个观察来看呢这一位官员告诉 VOA 他说这显然也有伏笔那就是期望能够未来他进了唐宁街以后能够和特朗普总统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英美关系仍然是这个英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一项关系。而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了就是英国脱欧之后对美国的依重将是更加的这个重要，而英国呢它实际上是经不起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外交的擦枪走火。不过现在英国这边更关心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凸显了未来在英国脱欧之后美英关系的一个失衡老盟友关系的一个失衡，那么我们知道这中间还有中国因素在里面，而未来其实英国现在最担心的是接下来英国将会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一个确切的选择，而这是这个英国到目前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看啦，
好的，感谢静玲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美国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星期二正式宣布将竞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斯泰尔曾经推动民主党人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曾经考虑过竞选总统。
斯泰尔在一份声明和一段网上视频中抨击企业资金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他说，其他民主党人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在我们结束企业对我们的民主的敌意接管之前，我们无法实现这些想法。
我认为人们相信的是这个体系已经背离了他们，人们相信企业收买了民主，政客们不关心或尊重他们，不把他们放在首位，不是为他们工作，而是为操纵体制的人工作。
作为特朗普的猛烈批评者，斯泰尔加入了20多名民主党人总统参选人的阵营，试图阻止特朗普总统连任。今年一月，斯泰尔说他将放弃2020年的总统竞选，集中精力推动国会议员弹劾这位共和党总统，并让民主党人当选美国国会议员。他在这么晚的时候才加入竞选，凸显出了在上个月民主党举行的首场辩论之后，民主党的初选领域仍然非常开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过去的10年，斯泰尔一直是民主党筹款的一股力量。他于2013年成立的政治非营利组织“下一代美国”在选举中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移民和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等问题。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谴责美国在南部边境关押难民和移民的拘留条件。他通过发言人说，这些做法极其骇人听闻，是不人道的。
然而，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政府通过增加拘留中心医疗服务来改善其条件。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被关押在德克萨斯州拘留所内的移民正在受到特朗普政府非人道的待遇。
正如美国国土安全部自己所揭示的那样，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公署对在美移民儿童和成年人的拘留条件感到震惊。
他的评论是指最近几周由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mages revealed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where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图像披露了拘留中心的条件。拘留所里人满为患，一开始就把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分开，
显然也缺乏足够的食物和医疗保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拘留儿童的做法也会对他们的健康和成长产生严重影响。而在这种条件下，这是最糟糕的。
有超过50万人跨越我们的南部边境，主要的越境人员以家庭为单位，或无人陪伴的儿童，或者单个成人。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周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为该机构的对应措施辩护。
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自从12月30号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整个边境范围的拘留设施中有20个医疗服务提供者，现在我们有200多个。
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公署虽然称边境管理为主权问题，但也表示美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Unfortunately, what we appear to be seeing in the U.S. are policies that are based on. 不幸的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基于侦查、拘留和迅速驱逐移民的政策，而不考虑他们的人权。这似乎被视为一种阻遏政策，但这完全违反了国家的人权义务。A breach of the state's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根据墨西哥政府的数据，自1月份以来，美国已将超过16000名中美洲人送返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的听证。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新泽西州说，拘留中心的一些人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他们现在感到比他们逃离的国家要更幸福，目前状态好得多。特朗普称这些拘留中心是最棒的，并说他希望新闻媒体能去采访。美国之音阿拉巴塞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正在寻找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2020年人口普查的方法，而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司法部不能换掉其法律团队。最高法院6月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在人口普查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请求。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政府以有助于保护少数族裔投票权作为理由，这种说法似乎是人为的。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说，特朗普政府本周将采取行动，把公民身份问题纳入人口普查。反对人士则表示，这可能会降低移民参加人口普查的积极性，低估人口数量，导致这些地区的国会民意代表减少，联邦拨款减少，特别是在移民居住的城市。还有一些人表示，公民身份问题将为政府打击非法移民提供借口。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与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举行了电话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将重启贸易谈判。尽管库德洛对谈判表示趋于乐观，但是同时表示未来的谈判仍将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表示，中国将提前在2020年取消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舆论和分析认为，这或是北京在为美中贸易谈判铺路。有关各项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国际投资顾问、独立时评人士张巡先生来分析。张巡是通过电话连线从芝加哥参加节目，欢迎张巡先生。
您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马上就要重启，那么尽管这个白宫的这个高级官员啊，似乎是乐观，但是还表示是困难重重。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谈判的预期，那么这个谈判是否能够达到所期望的所谓的这个双赢的局面？
这样我觉得他就是说库德罗那边呢，他们一直就是说保持乐观，保持乐观。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双方有意愿继续保持这种谈判，谈下去，继续保持沟通，而且双方呢，也在这个有些具体问题上做一些让步，或者说是，就是保持一种比较好的气氛。美国这边，比如说，川普他不特意的去批评这种，比如说，北京对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人权的一些做法。那么北京这边呢，最近呢，林郑月娥也表示说，这个已经寿终正寝送中法，那么也看也不愿意把事态扩大，所以双方有一个意愿，这我觉得他们讲乐观的这样一个基础。那最近呢，又是给华为有一部分的这个解禁，还有给这个110种商品啊， 让他能够这个免除关税等等的。所以说呢，这是美国方面做的，那么大家看着都有一定诚意。困难重重呢，其实经过这么多的多轮谈判呢，我觉得现在白宫也好，这个美国政府这边整体上可能对这个具体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并不抱太大希望，而是说只要谈下去呢，双方就可能都会从中能取得什么。那从整体上讲呢，说能不能存在双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很难存在什么双赢，只是有一些避免一些局面的恶化就很不错了。而真正说谈判会有什么结果，我认为这次谈判不会有结果。真正有结果呢，我一贯说的是必须得在美国的这个关税它的效应产生了以后，对这个中国经济冲击产生效果以后，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有些结果。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华为，刚才你也提到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目前这个华为还是在这个黑名单上，只是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华为呢这个来销售一些产品。那中国方面一直是批评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压制华为，那么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那么另外就是你对这个未来就是华为这个事件是如何发展做一个分析？
华为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一个，美国如果你从那个孟晚舟事件也好，还有美国对华为，哪怕早在2011年他对那个华为收购三月公司的调查这个事情看，美国对待华为它的一些结论，比如他有一些对国土安全的威胁啊，等等的，那么他不是只是川普总统一个人他或者是他在临时讲出来的，而是说他有一个日积月累这么一个对他判断的一个过程，同时呢采取行动呢，有一部分是法律程序，有一部分呢是国会的一些动议，那么也都是按部就班在做的。所以说美国这样做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呢也是比较客观的。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啊，最近这几天啊，几天前他表示说，中国将会提前在2020年就取消这个金融业的外资持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限制。那么就有分析说了，说这是中国是为了美中贸易谈判来进行铺路，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铺路是有一定的成分，但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计策。他实际上现在做的事情不过是 WTA 的欠债而已，他现在早该还了。那么他现在所谓提前，也是自己原来人为设定一个在提前。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呢，一个是就是说，肯定他不希望谈崩，拿出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呢，出来做一个示好，那么他也是其中一个用意。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啊。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一些分析，那么就作为“一带一路”啊的一部分，那么中国是原来是计划向150多个国家要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但是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说可能会迫使着这些投资机构啊重新来评估投资的风险。那么这样的话，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可能就会流产。那么您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一带一路它的主要出资和主要的承建，这个项目的承建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呢中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方，那么比如说像那个亚投行现在有97个家成员了。从现在目前的情况看呢，无论是中国这边出资，它的银行出资，还是说他的合作方接受项目，或者说是合作的投资方投资，那他都会看到说，这个中国这边的能力怎么样。而中国现在外储呢，在这个征税前后呢，它现在确实有明显的下降。同时呢，现在大家虽然，目前的贸易逆差，现在目前又有略有回升。4月份的时候呢，贸易逆差已经降到508亿美元，那么5月份回升到556亿，它的回升还是不错的。但是 这些都是在它的关税没有在明显生效的前提之下，同时呢，这个下一轮的不定性很高，所以说呢，它现在呢，亚投行的成，无论亚投行的成员，那么还是比如说像它的其他一些可能投资的方向，什么金砖新开发银行啊，还有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啊，和这种债券等等的，都会直接会受到这个贸易战的影响，贸易战影响了外储，影响了可能是整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注意到，在中国这个项目目标国家的话呢，风险比较低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呀，这个泰国呀，印尼啊等等的，甚至阿根廷等等。那么他们都会成为贸易战的受益者，对于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受益意味着他们的外储增加，他们对于中国这个投资的需求也就不是那么着急，那很多中国的附加条件他可能就不一定答应了，那对于这点来说呢，也是可能会打击他一带一路投资的一个积极性。
嗯，好的，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士张群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都有生存危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偷猎。公园管理人员尝试用人工智能来打击偷猎者。美国纽约市星期四为美国女子足球队举办了盛大隆重的彩带大游行。在上周日的女足世界杯决赛中，美国女足以2-0击败了劲旅荷兰队，蝉联冠军。这也是美国女足第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纽约市为刚刚勇夺世界杯冠军的美国女子足球队举办隆重盛大的彩带大游行。成千上万名球迷聚集在曼哈顿街道两旁，手上挥舞美国国旗，游行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呼。纽约市长白思豪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也在游行的队伍中。游行队伍从炮台公园出发，沿百老汇大道一路游行至市政厅。
Four World Cups never has been done。
在美国足球史上，从未出现过四次世界杯冠军。我们很骄傲，他们的第一站是纽约英雄谷。
自1886年起，纽约市会为凯旋而归的美国英雄和退伍军人举办胜利大游行，路线就是从炮台公园沿百老汇大道游行到市政厅，而这段路也就被称为英雄谷。美国女足星期天在里昂举行的戏剧性的决赛中，以2-0击败了荷兰队。美国女足球星梅根·拉皮诺、卡利·劳埃德等人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宾·罗伯茨的介绍下一一走上前对人群讲话。梅根·拉皮诺是本届女足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也是球队心直口快的领军人物。在庆祝胜利的同时，群众和队员也呼喊着男女同工同酬的口号，摩托车手骑着贴有想象平等标志的摩托车，和挥舞着旗帜的女孩们一起向女足成员致意。 美国女足这次获胜，提醒人们关注男女足球队员薪酬差距悬殊的问题。美国男足在2014年的世界杯比赛中未能打进16强，却从美国足球联合会那里得到540万美元的奖金。美国女足在2015年的女子世界杯中夺冠，却只拿到170万美元的奖金。纽约州长库莫在彩带大游行前签署了一项法案，保证男女同工同酬，表示对女子运动员的支持。美国队曾经在1991、1999和2015年问鼎女足世界杯，并在1996、2004、2008和2012年的奥运会上夺冠。
大象、老虎等野生动物都有生存危机，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偷猎。在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公园里，这些动物甚至都会遭到猎杀。
但是公园的管理员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打击偷猎者，这就要感谢人工智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世界各地野生动物公园的管理员都站在保护动物免遭猎杀的最前沿。
偷猎者在一些保护区非常活跃，许多动物都有可能被他们杀害。
计算机科学家比斯特拉·迪尔基纳是南加大研究团队的一份子，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帮助公园管理员在动物被抓住之前发现偷猎者设置的陷阱。一套名为野生动物安全助手，简称 POS 的算法，利用历史区域数据和卫星信息等，预测偷猎者可能设置陷阱的区域。
我们目前的模型基本上能够在80%的情况下成功预测某个特定地区是否存在偷猎活动。
迪尔基纳在柬埔寨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测试了野生动物安全助手。这个保护区的面积是洛杉矶的3倍多。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管理员在一个月内发现了500多个陷阱，而前几个月他们只发现了大约100个。
所以这是5倍的增长，他们有能力消除这些陷阱。你知道，希望他们能在动物被猎杀之前发现陷阱。
南加州大学研究小组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其软件融入一个名为空间监测和报告工具，简称 SMART 的现有工具中。全球超过800个站点都在使用 SMART， 在这些站点上，管理员可以收集、沟通和分析非法活动。迪尔基纳说，拥有预测组合的 SMART 会变得更加强大。人工智能与管理员的经验相结合，将给面临灭绝威胁的动物一个战斗翻身的机会。李爱玲，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到了很多的挑战。
大约在10年前，一名加拿大移民来到这里开设了一家工厂，他希望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来看报道。
就业机会正在从美国流失，我们需要重振小规模制造业。我想看看在美国中西部，尤其是底特律，是否可以这样做。我叫百世杰，我是底特律自行车的创始人兼总裁。我在2010年搬到底特律，我来自加拿大，学的是城市管理专业。我觉得自行车是城市交通一个有趣的关键环节，因为自行车更健康、更清洁，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这里是美国最大的自行车架制造厂。就这个行业来说，工厂其实不算大，但是在美国这已经很大了。我在加拿大做过生意，并获得了一些成功。我以前也投资过地产，回报不错。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的时候，加币币值竟然罕见地超过了美元，因为一般都是美元更加值钱，所以我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我出售了在加拿大的所有资产，将其转入美元。 开工厂很有挑战性，我和团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初，我们不得不自己制造机械设备，这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必须要先造出设备，然后才能造自行车。我们用的是非常高级的美国铬木钢，这是高强度钢材，因此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制造出更轻便的车架。我们在底特律市中心设有专卖店，这家店是2013年或者稍晚一些开始营业的。我们进驻 Capital Park 社区的时候，附近有很多闲置的店面，现在可没有了。我们还在美国各地50到100家商店里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从其他厂商和品牌那里承揽加工业务。车间最忙的时候，大约需要85名雇员。我的工作是促进生产，我们需要聘用合格的工人，保证他们有称手的设备。我们的品牌叫底特律自行车，因为车是由底特律工人制造的，每辆车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专业知识和制造业背景。总装和整车装配有所不同，我们的整车装配业务使我们可以绕过进口关税。很多零售商进口的是已经完成85%组装的自行车，他们需要支付所有的关税。我们进口的是一箱一箱的配件，然后把这些配件组装成自行车，所以关税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些年里，我们从教训中不断完善。现在我们造的自行车质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不能说，只要是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一定更好。好产品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我希望在这里雇佣300到400人，这个愿景还没有实现。制造业的成长是平缓的，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顾客会意识到本地制造的意义和价值。
在纽约地铁站表演的音乐家必须要通过竞争来获得梦寐以求的表演场地。
纽约市的纽约地下音乐项目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举行海选。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音乐家们在纽约地铁系统一些最繁忙的地方表演。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number one. Number two up is Kinu, a fiddle player from the South Bronx.
这是纽约著名的交通系统体验的一部分，但在音乐家们来这里表演之前，他们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那些珍贵的位置。纽约地下音乐项目从1985年开始举办海选。
我需要靠它赚钱，钱和曝光度。
超过400名音乐家已经成为纽约公共交通系统里和谐杂音的一部分，每年都有新面孔加入，能来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自1月以来，已有数千名音乐家参加了海选，300多人进入决赛，只有20人入选。
你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纽约市各处地铁里玩，走来走去。如果我能为他们演奏5秒钟我的音乐，作为一个作曲家，我就做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曲家想要做的事儿。
你不认识这些人，他们正前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人很愤怒。你知道他们很着急，但自从我真的获得了勇气，我感觉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而自打我开始做这件事，我更自信了。我开始跟别人建立了从来没建立过的联系。
选择这些音乐家的主要标准是质量、曲目的广泛和音乐的和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能用声音盖过进站列车的能力。项目官员说，评委严格公正，来自不同背景，其中包括制作人、音乐家、演员和经理。
我爱地铁里的音乐和艺术，我爱它如何改变了你的旅程。你可能独自走着，可能这不是令你开心的一天，然后你听到了一首歌或者其他什么触动到你，或者你看到一幅漂亮的艺术作品。
爵士乐、古典音乐和乡村音乐独奏或与乐队一起，纽约地铁拥有这一切。奥塔·格吉纳什维利和贝卡·格吉纳什维利在第一次海选后进入决赛。这对组合用七种不同的语言演唱，并承诺将给纽约带来格鲁吉亚民族音乐的味道。因为正是这些所有不同的声音和人物真实地反映了纽约的体验。美国之音维什涅娃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